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二十章。约翰福音十九章和二十章记载了基督教中最重要的两个记号。第一个记号就是十字架，这是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主题。十字架是耶稣包罗万有的死，他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旧造一切的问题，甚至在十字架上也审判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而二十章呢，描述第二个最重要的记号，就是空坟墓，说出耶稣基督那超越一切的复活。死与复活是我们传福音中最重要的、最核心的信息。而十字架与空坟墓发生的时间，就在耶稣地上执事最后一年的逾越节。逾越节那一天，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，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先是被世人嘲笑辱骂，后来又被神审判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，十九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，我们看到两个人，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，他们尊贵地替耶稣安葬，并且把他放在约瑟自己的坟里，而约瑟是个财主，这就应验了耶稣要与财主同葬的预言。那一年的逾越节是在礼拜五，周六呢就是安息日，这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安息日的次日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。而约翰福音二十章从第一节到二十三节就记载那一天发生的事情，第一节到十八节是那一天清晨发生的事，而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是那一天晚上发生的事。我们来读二十章第一节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前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一开始约翰就用了一个特别的词，七日的第一日。我们先花点时间看看这个词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含义。在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都很熟悉，就是神用了六日创造了天地和其中所有的，人是在第六天被造。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让我们看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了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在神的创造中做工了六天，而第七天安息，这一天就定为安息日。在旧造中，或者说在旧约里，安息日是最重要的日子。而现在来到了新约，二十章一开头就让我们看到七日的第一日，这一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，因此我们又称为主日。而借着主耶稣的复活，新造就开始了，因此对于在新约之下的我们，主日变成最重要的一个日子。我们看到在旧造中，我们的主借着说话，一切就都产生了。在旧造里，他安息的那一天是最重要的日子。到了新造，我们看到新造的产生，主耶稣基督必须亲自参与，并且经过一个死而复活的过程。它的含义比旧造更伟大，并且更荣耀。因此，七日的头一日，也就是主日，变成最重要的一个日子。这个日子其实神早在旧约中就给了预表，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九节到十一节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，就是进入了美地之后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出手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，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使你们得蒙悦纳，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。摩西事先就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进到了美地， 收割庄稼的时候要把出手的庄稼捆着一捆，出手的庄稼也就是出所的果子，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。基督是整个咒教旧造里面第一个出手的果子。祭司呢要把这一捆庄稼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这就是摇祭。摇祭呢就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是在哪一天呢？要在安息日的次日。耶稣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被钉在十字架，并且在那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被放在坟墓里，然后经过了一整天的安息日，安息日的次日的清晨，耶稣就从死人中复活。旧约都称为安息日的次日，而到了新约就变成七日的头一日，也就是主日。在利未记23:15-17又让我们看到，你们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，要满了七个安息日，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祭50天，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，要从你们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/10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，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。这里就让我们看到，要过了七个安息日之后的安息日的次日，就是第50天，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，这时候要献一个非常特别的新的素祭。旧约中所有的素祭都是不能加酵的，只有这个素祭要加酵，并且要烤成两个饼，当作摇祭献给神。摇祭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这里我们就看到，其实在旧约就已经预表了，借着由耶稣基督复活产生教会。教会包括两班人，犹太人和外邦人，也就是那两个新素祭的饼，他们是经由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产生的。然而还在被建造的过程中，罪性还没有完全去除，因此那摇祭的饼要加酵，酵是罪的预表。七日的头一日清早，就是主日的清晨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耶稣被放到坟墓的时候，路加福音23:55-56那里我们就看到，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了几个妇女跟在后面，他们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，他们就去预备香膏，然后在过完安息日之后去膏耶稣。而马太福音27:61让我们看到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应该是指耶稣的母亲，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。所以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最后一个离开坟墓的。而在安息日的次日，也就是第一个主日清早，一大早他就先跑到坟墓那里去。这里我们看到抹大拉玛利亚爱主的心是何等的迫切，他守在耶稣坟墓旁，最后一个离开，七日的头一日又是第一个来到坟墓那里的。马可福音16:9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特地加了一句，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头脑可能不是那么清楚，可是他爱主的心最为迫切。他或许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，他不像伯大尼的玛利亚常听耶稣讲道并且明白，所以他可以事先打破玉瓶，用真拿达香膏膏主。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这样的启示，他真理的认识可能也不深刻，但他就是爱主。因此一过完安息日，一日头一日的清晨，他就跑到坟墓边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当时有钱人像约瑟一样的，他们都是在巨大的岩石凿出一个洞作为埋葬的地方，这洞里面呢有石床，有石桌，有石椅，墓的门口呢凿出一个凹槽，用一个圆饼状的大石头放在凹槽的轨道里，使人放进坟墓之后，都要有几个强壮的人把石头顺着凹槽滚动来挡住墓穴。而玛利亚清晨来到坟墓那里，却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坟墓挪开是神给的一个记号，不是要让复活的耶稣能够从墓穴里面走出去，他根本可以穿墙而过，是要让门徒看到他已经复活了。然而玛利亚根本不明白这一件事情，他最直觉的反应就是有人挪走了耶稣的身体。第二节，就跑来见西门彼得 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当玛利亚说我们不知道放哪里，很显然的，他不是一个人去，像路加福音24章第一节第二节记载的，几个妇女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预备好香料要来膏主，后看到石头被滚开了，玛利亚的反应是要赶快去告诉彼得，因为彼得在门徒中总是带头的，或许是玛利亚在慌慌张张中直觉的反应，这反应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爱主的姐妹的美德，她不自己做主。如果早年在伊甸园，当蛇去引诱夏娃，夏娃不自己做主去告诉亚当，或许接下来的事情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，就跑去见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当然这个人就是约翰。在约翰的记载里，我们看到一个最爱主的玛利亚跑去告诉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，约翰好像有意无意的一直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和主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爱，你爱主的也会为主所爱。另外一个，彼得为什么会住在约翰那里呢？彼得才在几天前三次不认主，他灰心，他失望，几乎没有办法再继续跟随主了。而约翰呢，还在十字架之下接受了耶稣的托付，要照顾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很可能那之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的家里。约翰的家族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住的地方，约翰不仅接玛利亚来了，他还去寻找彼得，安慰彼得，并且接彼得和他同住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约翰是一个满了爱心的人，并且他很会服侍人，他能够接待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他也寻找了那个失望灰心的彼得。当玛利亚慌慌张张地来找到了彼得和约翰，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，这实在是一件大事。第三节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跑，两个人同跑，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先到了坟墓。两个人听到玛利亚的通报，马上就起来，就往坟墓那里去。很显然，约翰家住的地方离耶稣安葬的坟墓并不太远，两个人马上就跑了。结果呢，约翰跑得比彼得更快，先到了坟墓。这说出约翰比彼得年轻，年轻人跑得快。约翰先到了坟墓，他却不敢进去。第六节，低头往里头看，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约翰是一个比较小心谨慎的人，虽然他年轻先跑到了，他不敢进去，是探头往里面一看。如果耶稣的身体真的是被偷去的，这是犯罪的现场，但不敢破坏，只伸头往里面一看。那时候是清晨，天还黑，洞里面应该看得不是很清楚，只看见细麻布还是放在那里。第六节，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在另一处卷着。彼得他是比较勇敢，或者说比较莽撞，不像约翰考虑那么多，一到了马上就进去。进了坟墓之后呢，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，是在另外一处卷着。当时犹太的习俗，当人死了用细麻布缠裹，身体和头是分开缠裹的，放尸体的平台，头的部分是稍微高一点，脚呢是正对着洞口。另一章我们读到约瑟和尼哥底母用了很多的香料缠裹着细麻布，并且细心的把耶稣的身体缠裹了，也把耶稣的头缠裹了。他们进去一看，裹身体的细麻布还在，香料也还在，裹头的裹头巾也还在，香料也还在。如果有人偷的话，不会留下细麻布。在11章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事例中，耶稣叫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，身体裹着布，头也裹着手巾。在11章44节，耶稣要吩咐别人帮他解开，他才能够出来走路。如果是有人解开了耶稣身上的细麻布和裹头巾，细麻布会散乱一地，香料也会散满地上。 他们看到的现场，细麻布还是维持原状，香料也还在里面，只不过身体不见了，因此细麻布就垮了下去。裹头巾也是一样，头不见了，但细麻布还是卷着的。因着彼得勇敢地进到了坟墓去，汉语就跟着后面也进去了。第八节，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，看见就信了。信什么呢？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学会欣赏约翰的著作，要用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自然的话告诉我们发生的事实，而他的描述又充满了属灵的含义。离耶稣安葬的时候，有两个暗中做门徒的，约瑟和尼哥底母，二是见证的数字。这两个暗中做门徒的见证了他们把耶稣尊贵的安葬，而现在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了，还是两个人做见证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约翰，其中两个是最后接触耶稣身体的，另外两个是耶稣最早见证人，见证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。因为细麻布和裹头巾仍然卷着，不过身体凭空消失了。如果我们更仔细看约翰的记载，一节玛利亚看见石头从坟墓滚开了，这个看见他用的希腊字是 blepo blepo， 就是我们眼睛一般的看，看到了什么东西。五节，当约翰先跑到低头往里面一看，看见细麻布，这个看见用的还是 blepo， 是我们眼睛很自然的看到的东西。第六节，西门到了之后进了坟墓，就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。这里的看见，约翰用的字是 theoreo theoreo， 他的意思就是审视，刻意细心的看，当我们在看戏剧一样，把摆在眼前的所有的东西都仔细的观察了一次。这样的看就比 blepo 更深刻更精准，看见裹身体的细麻布还是照原来的样子摆在那里，只不过身体不见，裹头巾也还是照本来的样子摆在那里，只不过头不见了，香料也都还在里面。而第八节，约翰进了坟墓之后他也看了。第八节那个看见，约翰用的字是 eido eido， 这个看见了就不只是 theoreo 那么仔细的查看，而是查看之后产生出一个结论，他明白了，他认识了，原来耶稣基督复活了。约翰在记载耶稣复活这件事情，一方面很直接很自然，另外一方面用字又非常的精准，这是他第一手的资料，他是目击的见证人，见证耶稣基督果然从死人中复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在他的复活里产生了新造，而这新造就包括了2000年来所有蒙恩相信的基督徒。我们的相信是根据耶稣自己所说的话，以及第一代使徒所做的见证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玛利亚、彼得、约翰的见证，你果然从死人中复活了，帮助我们不仅相信这样的事实，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经历生命复活的实际，在我们生活中碰到的每一件事情，给我们一个超越的眼光，知道这复活的超越能够帮助我们越过我们所有的难处，不管是在工作上的、家庭里的，还是在教会中的，帮助我们来经历复活的实际，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